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嘿，我是信长，带您选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这几年呢，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她们下班之后的舒压活动就是去唱歌喝酒哦。那唱歌喝酒说实在的并不稀奇，只不过呢他们是要去有人陪酒的地方。那陪酒的这些人呢，他们称为男模啊，这是好听一点的称号啦，其实呢就是男公关，也就是去牛郎店。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就去上网看了一些影片哦，发现这个类型哦有很多种，有奶油小生啊，当然也有肌肉猛男哦。那不止陪酒啦，其实也要这个跳舞啊，划酒拳啊，逗女客人开心哦。其实想一想，赚的也都是辛苦钱。而在台湾呢，其实最早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有出现的牛郎店，男女公关啊陪着女性消费者唱歌跳舞，在当时呢是十分的新奇哦，很快呢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集就来跟各位聊聊与牛郎相关的案件。那现在欢迎本节的来宾是退休刑警高仁和。仁和哥你好。
洪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仁和哥，我看啊有些人称这个牛郎店哦为这个星期五餐厅，不是那种 Friday 哦，不是那种 Friday 、为什么会这样称呼，说什么星期五餐厅，是只在星期五开吗？
不是，因为牛郎店哈，其实我们在台湾这个名称为什么叫星期五餐厅，早期哈很多贵妇，很多就是丧偶的，或者是很多空虚寂寞的一些女子，那她可能是有可能一是别人的小三，
是
二有可能老公外遇，那她很多闺蜜啊，
独守空闺啊，
对，她就会选择在星期五晚上出门。
为什么不要礼拜一到礼拜四呢？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她是在家庭主妇，所以早期的牛郎店就是开幕营业时间只有星期五六日三天。那当然后来就是他发现牛郎店的生意很好，以前要一杯赏大酒就是500。
赏大酒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现在一个男公关坐在那个女客人旁边，那个女客人喜欢上这个男生之后，赏大酒10杯、就是5000块
啊。我请他喝10杯酒的意思吗？
对对，但是不一定喝啦，但是赏大酒他就是等于是像国外的送花啦，还是什么送花去红包厂送红包啊，
是是，
就像男生会给女生小费一样啊，
有点像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送一个这个火箭啊，送一个飞机，
对对对对，飞机火箭，对对对对，
差不多的意思啊，
对，类似这个意思。
赏大酒，
但是那个时候的牛郎店生意蓬勃啊，那都是我们讲阴暗中的阴暗，
是
阴暗中是一般的八大行业，它在八大行业在里面的潜在啊，所以牛郎店的生意是非常好，而且当时的牛郎男公关啊，条件都很好，都180以上。
当时你们是会重点去抄这些牛郎店吗？
我们会去啊，我们都会去，不是叫抄啦，因为毕竟它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八大行业里面的。
对啊，
那尤其很多那女性在里面被性侵啊，可能有的女性为了牛郎然后把牛郎杀了啊，都有这些案子啊。
是，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牛郎店他会挑哦，他当时挑的男生都要180公分以上，
很高哦，
你的条件都很适合了，
真的啊，
高富帅，
我考虑一下这个转职。
但是我跟你讲，我插个话，我几年前去一次牛郎店，我看到好长得好像万华的游民呢。
你说现在的这种什么插模会馆是不是？
那些真的都是就没有以前的颜值了，然后也话术也没有以前的比较高雅。
是
因为以前他们要对这些贵妇啊，或者是对这些名媛讲话，他素质他是经过筛选的。
是，
那现在是啊，你别来得后了。然后现在去的客户也不一样了，现在客户去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在八大行业上班的女生，因为她平常被男生坐台欺凌惯了， 他就去牛郎店报复。
哦，我等于是他要有一种补偿的心理，是不是？报复心理。
对对，林州骂陶金侯，你胜胜我，我来胜你啊！你啊，这样子这种心态很多，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这是一个牛郎店，现在当然也是没有很特别的兴盛了，但是。我上次去看那间是客满，满到没位置的
啊。那是为什么会去？是怎样的一个因缘机会？
我以前一个学弟退休那当天，我们帮他过一个退休的一个餐会嘛。
嗯，
那餐会之后，他们里面就有女生主动说：“哎、欸，我们再去继续哪里唱歌、啊？”其实我不知道是牛郎店，
是啊，
对。但是我进去里面发现，哇，怎么每个都个子娇小、玲珑可爱的男生、嗯，就跟以前的牛郎店完全不一样了。
那以前你们去临检牛郎店的时候，有感觉到他们的谈吐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
哦，完全不一样。第一个，他们的穿着就是他们的出门哈、哦，就是要经过 settle 啊，头发要一定要 settle 哈、哦，然后甚至于要化妆
啊。
那穿着哈、哦，衣服都是阿玛尼的
哦，
然后鞋子一双皮鞋都好几万的，
是
手表劳力士金表了、嗯，然后项链台湾那个大只的那种水壶大哥大。
哦、
就是表现的一副像是阔少
公子哥的感觉，
公子哥的感觉，然后都是西装笔挺、没一定要穿西装，你穿运动服就被 fire、所以进牛郎店都必须自己买一套西装，
要有行头啦。
Yeah, 对对对对，
行头要对的，这个名媛贵妇他们谈起这种恋爱才有感觉嘛。
而且我还看过当场表演的、哦、牛郎用舌头把一个樱桃打一个结。
这是表演之一、啊，
表演之一，真的，他百般十八项功夫都会，还变魔术
哦。
以前的牛郎真的有训练过的，
是。
那现在的牛郎可能就是
素质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参差不齐啦。
但是也变便宜啦，你几千块钱就消费得起了。
你刚刚说这个什么赏五百大。五百九什么五百
一杯大酒赏，到就是五百块嘛，
以前的五百块啦。
对，那如果有两个女生同时喜欢上一个牛郎，你送她十杯大酒，另外一个送一百杯大酒，啊，那他就两百杯大酒，真的是这样的，是十万哦。
是啊，这是要比谁送的多，可能就坐哪边的台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就表示这个牛郎在那边很红
哦，
月入百万。
是，那可能会有这个排行榜嘛？
对，有排行榜。
嗯，
所以当时的牛郎店虽然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是属于那个、我们讲，它属于那种会员制。你条件不到的那些女生，你还进不去的。
这样子啊？
对，
了解。那在当年的牛郎店呢，为什么会有杀机的产生呢？这一集我们就来聊一聊。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1996年的5月2号哦，台北县警察局接到了一起失踪的报案。这起报案有什么特别的吗，任和哥？
哦，这个案子当时新闻媒体也闹得很大。
嗯、
那一年的5月2号，台北县接获到一那个有民众报案了、啊，就是他在4月21日就开始失踪、消失、联络不上人了。那以前都是用 BB call 嘛，
嗯、
那呼叫器我们就联络，他就联络不到人了。那事隔11天之后啊，5月2号他跑到台北县的警察局报案。那这个报案失踪人口这个人叫刘琦啊，
哦、
那刘琦本身。当时他年时36岁、
嗯、
但是因为他是吴兴街，台北市吴兴街出生的、
嗯、
那吴兴街以前有很多的眷村，所以吴兴街那边最有名的以前叫四四兵工厂。
那什么东西？
就是制造武器的兵工厂。
哦，
我们台湾的兵工厂、
嗯、
那你知道现在101大楼以前叫陆军汽车基地处。
真的假的、啊、
就是修理军车的。
哦，所以在那边其实都是眷村啊，
通通都是眷村。所以那边有一个帮派很有名叫海盗帮。
哦，
那因为那个刘琦他是在吴兴街出生，所以他跟海盗帮的交集也很近。
嗯，
所以交集很近，海盗帮跟松联帮这都是当时的外省挂的眷村第二代的帮派嘛。
嗯，
那他自然走的就比较近了。
是，
那刘琦他本身他人长得也算蛮帅的。
嗯，
那因为很多外省人就都 其实真的气质各方面你一看就跟本省人不太一样。
嗯，
好，比如说本省人会穿的蓝白拖出门啊，外省人他可能就最少穿个球鞋嘛。以前会有，真的是真的哦。你看他穿着，以前本省人穿个三五的那种白色内衣衬衫啊，外省人出门他可能就一定要花衬衫啊，或者是反正出门就是一定要行头干干净净的嘛。那你本省人可能就在薄冰冷啊，吹气波啊，在胸口啊放一包735的香烟这样子，一看就是本省挂跟外省挂嘛。
是
啊，所以尤其他本身也是属于外省人的一个眷村第二代，
是，所以也跟这个海盗帮走得蛮近的，
走得很近，走得很近。那再来呢，以前叫大哥大，
嗯，
啊，我有一天我就问到一个四海帮的老大，
是
因为那个老大是住我的辖区啊，所以我必须每个月要去他家拜访两次。那个老大叫蔡冠伦，
是，
我问他说为什么叫大哥大，
嗯，
他说大哥大不行，现在要叫大哥大大。
我
说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说大就是要有钱，
uh-huh.
大大就是要很有钱，越多大就是越有钱。所以说现在不能叫大哥大，要叫大哥大大大大大。啊，因为你有钱才能够养小弟嘛，所以这个刘琦当时本来也不是 很有什么知名度的人啊，他已婚，但是也是默默无名的，但是他也是有生意头脑的嘛，他在中山区，就是我以前服务的辖区里面，开了第一家叫百老汇，百老汇的一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星期五餐厅 Friday 午夜牛郎店，对。那这一家让他把百老汇做起来之后呢，
嗯，
他第二家开在林森北路长春路口的酒楼叫水牛城。
水牛城也是牛郎店吗？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水牛嘛，又强又猛嘛，对不对？
这样子啊，
对。
所以他原本的这个百老汇生意可能是做得不错，然后有了经验之后可能也被收掉了，改开第二间水牛城，经营得更好。
经营得更好。
嗯。
那有钱的，我刚刚讲有钱就有小弟了。
哦，
越多钱就越大嘛，
不然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可能请不起小弟，有没有人来帮你保镖维持啊？
对对对，
现在他经营的两家店其实都蛮成功的，就有了一些小弟咯。
没错，所以他的小弟会越来越多，他出门都有小弟在保护的。那就是因为小弟发现说，哎，老大怎么不见了，然后找了十来天找不到才去报案的嘛。
是，
那我们讲他这个刘琦的发源地，他虽然是在中山区做的百老汇跟水牛城，但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不是这两样，
是什么？
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当时有一个案子很大的周人生电动玩具案。
他跟周人生有关系？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性质，然后在同一个，以前打电动玩具不是只有男生会打而已，
是怎么样？
他们
是那种赌博机台那种玩具店，
对对对，赌博机台那种玩具店，
小马力啊，
对，他在天台啊、三重啊，还有各地方都有跟周人生有合伙电动玩具店。
哦，
那再来结合松联帮的力量，
嗯，
他也开了很多的，比如说麻辣火锅啦，
嗯，
啊，开了，反正就是多元化的做生意了。
是，仁和哥，你刚好提到这个周人生哦，我其实一直有听过这个周人生什么赌博电玩弊案，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词啦。那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周人生这个弊案呢，当时所有拿周人生贿赂的钱呢，不只有警察，有检察官，有调查局。检警调都拿
啊，
那周仁生他的电动玩具店开的非常多，啊，也非常大。
他是那种什么博俊哥啊那种店吗？还是
他除了博俊哥以外，还有那种就 Braja，还有那一个所谓大型的跑马
哦。
那这些店当然他有他的公关，他的公关就是白手套，那白手套负责来哦，这个案子当时射中了好多明日之星的警察，
是
啊，哦，非常多。分局长还有非常多的刑事组长，那你看周仁生他那么有钱，好几十亿的人呢，他出门是什么车代步你知道吗？
什么车？
小绵羊。
小绵羊
50cc
他自己骑啊，
自己骑。然后阳明山有别墅，里面养什么你知道吗？
养什么呢？
孔雀
啊。
他是一个很低调很低调，穿的蓝白拖，留个小平头，
但就是有办法有这样十几亿的数十亿的这样的资产，
数十亿的资产，
嗯，
所以当时中箭下马的警察检警调数十个人，好几十个，那因为大家都是听到就会互相开玩笑，哎，你在中山区待过，有没有喝过人参呢？我们还好，我在中山分局待了七年，
没有喝过人参啊。
我有看过人参，没喝过人参啊。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这种博信狗啊，或者是什么赌博电玩的机台是其实是要取缔的，是不是？
是要取缔，而且不只是取缔，是要送法院的。
哦，
因为那个送法院是要判刑要关的，他都判七个月的，不让你六个月罚钱交保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弊案的产生？
包庇啊，他今天就是拿钱给警察，拿钱给检调，拿钱给那些那个这些公务人员啊，
uh-huh.
那包庇他这个电动玩具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去领检，他都告知啊。
哦、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些赌博机台，就不会放在那边了。
他就会当天关门，或者是把赌博机台载走
啊。
所以这个案子闹得很沸沸扬扬啊，闹得很大。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刘琦，他也是涉及他的股东嘛。
对啊。
那你看呢、啊？他一天，你知道他光是那个投币十块钱的、哦。十块钱投币一天可以收多少你知道吗？
天，十块钱收个五十万有那么多吗？
一千多万
啊，一千多万。
恐怖恐怖、一千多万啊，
哇，
十块钱的铜板 啊那是很可怕的。
哇，这当年到底是个怎样的年代啊？是大家每次都在投那个赌博电玩是不是、啊、
不是啊，那个里面一两百台啊，
嗯，
一两百台，五六十台，一两百台，一次投一次要六十块啊。
哦，
那投一次拉霸六十块，十次就600块啦、
嗯、
那你十台就6000块啦，
哇，
你30台就10000了、啊、那一天他几家店呢、啊、他不是只有一家店啊。
嗯，
所以当时的赌博电玩是真的是害了很多人倾家荡产的啦。
是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周仁生啊，
是啊，
那这周仁生就行事很低调嘛，他低调到一个不行了、啊、他你出门看到他就是一个老头而已，骑一台小绵羊50cc 的，你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有那么数十亿的身价啊。
是
哦，他本来是修电动玩具的，修电动玩具修到自己放电动玩具，放电动自己开电动玩具啊。
嗯，
他也是从学徒开始做起的嘛。
是，
那当然这个案子我刚刚讲已经很多那个明日之星的警察、
警戒啦、检调的、调查的，
通通下台。那、有的该关的都进去关的，有的逃亡到海外，逃亡到海外去了。
嗯，
那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刘琦这个人他的交际手腕很好，才有办法接近到周仁生嘛。
是。
那甚至于有人说，传闻说他除了跟海盗帮交往很熟悉以外，他也跟松林帮交集的也很好嘛。
嗯，
所以有钱能使这些帮派的人推磨嘛？
这鬼啦，
所、以这些小鬼他们就靠过来了嘛。
是。那我看了一些资料之后呢，我用一个比较不精确的比喻哦，其实刘琦当时呢，他开这些牛郎店哦，有点像是目前呢、日本最红的男公关罗兰一样哦。
对。
虽然刘琦他长得没有那么俊美啦，人也没有那么高，那比较清瘦一点点，但是他很懂得怎么样去讨女孩子的欢心哦。那平时呢，还开着一辆进口的这个 Jaguar 跑车啦，那相当的时髦哦。那这么一号牛郎教父、哦、当时他自称是这种牛郎教父，怎么会失踪这么多天呢？有没有可能当时是因为开店去踩到谁的利益？警方有没有一些线索？
当时失踪其实他就是个黑道嘛，那黑道警方一开始想是不是搞个黑道，你结了仇恨被人家给做掉了、
太多了、
或者是因为查出入境资料没有他出国的记录嘛、所以你那么有钱会不会被绑架啦？这都是警方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嘛。
是。
那然后最主要的牛郎呢，我跟你讲，长得高长得帅没有用，嘴巴会讲才有用。
哦，这个
嘴巴会甜，那嘴巴会安抚女生要哄。哦，那我们这种是做不到这种条件资格，我们做不到嘛。
是。
那所以当他报失踪之后呢，其实第一个发现可疑的是他妹妹。
哦，你说刘琦的妹妹。
刘琦的妹妹，对。
嗯。
他发现他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他哥哥失踪的事情。
是啊。
但是唯有他大嫂特别奇怪。
哦，你说刘琦他的妻子啊。
对，刘琦他的妻子特别表现得很不一样。
嗯。
就是漠不关心的样子。
他们有住在一起吗？
有住在一起、所以常常口角嘛、那就会觉得说他大嫂对刘琦失踪 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觉，而且他会发现他大嫂半夜，这当然是报道上面来的，我还没有去问我的学长呢。
嗯，
说听说他就半夜有时候彻夜未眠、失眠的、啊、睡不着啊，或者是会床单经常就两三天就换洗一次啊，就种种的一些很奇怪的迹象会产生出来了。
是，当时报道就有写说他的妻子都不睡在卧房里面啊。
是。
既然不睡在卧房里面，为什么又要一直频繁的换床单呢？这就有点奇怪哦。
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心中有鬼了哈、
哦。
那当然，后来警方我们就把他正式约谈了、
嗯，
约谈整整一整晚。
嗯，
他突破他心房了，他就讲了，他说他因为他跟刘琦相差三岁，他33岁，刘琦36岁嘛。
嗯，
那他们结婚之后呢，刘琦在外面开了牛郎店之后
是
外遇不断，
因为他很会讨女孩子欢心、啊、
对对对对，
他平常也要教他底下的员工怎么去讨女孩子欢心嘛，那可能他也要示范啊，那他也是老板，
对对对对，
可能多多少少这个交往也比较复杂一些些、啊、
所以他的红粉知己可能两个手指头数不清嘛、
哦、
那甚至于有小三帮他也怀孕了，所以这一位刘淑珠就他的太太啊，他就已经有在跟他谈离婚了，
是，
那谈的也不顺利、嗯、那三不五时就发生了口角、
嗯、
那有一天刘琦他回来，晚上回来的时候，据这一个他妻子所说啦，他就买了一个猪心人参啊，就炖了一个人参猪心汤。
哦，是要帮他的丈夫来补一补是不是、
对对，说起来是帮他补一补，但是
补身子嘛，
里面放了30个安眠药
啊，
30个安眠药是你会昏迷的啊。
嗯，所以案发那天就是在4月21号凌晨哦，其实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啊，他的太太就在家里面煮了这个人参猪心汤哦，并且加入了安眠药。那一直到5点左右，这个刘琦这个牛郎店也差不多下班了，要回到三重住家的时候，他回到家就把这一碗人参猪心汤给喝下去了。
是。他把他人参猪心汤喝下去之后、嗯、最重要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放了30颗磨成粉的安眠药啊。
嗯。
那一般刘琦在那个环境上班一定会有喝酒嘛，
是啊，
那你喝了酒，你如果猪心汤里面有药物，你可能闻不出味道了啦，
嗯，
那这自然就昏迷了嘛。
是，那这碗猪心汤刘琦喝下去也在这个卧室里面睡着了，后续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碗猪心汤他五点回来喝完猪心汤之后就睡着了嘛，
嗯，
那据这个他的太太讲说，他进去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在客厅看电视，到了早上7点多的时候，他进去房间发现说刘琦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其实喝了酒再加安眠药真的很容易猝死。高雄有一个市议员叫朱新宇，他就是喝了烈酒之后吃安眠药死在摩铁。哦，那如果纯粹只有吃安眠药不喝酒，
这么大剂量，
高大成法医曾经讲过你吃100颗也不会死。
哦，
哎，要顶多洗胃。
嗯，
所以他这个说辞当然就是可能是他喝了酒之后加上安眠药的刺激性，然后心脏休克死亡的啦。
嗯，
那他当下当然是有做 CPR 的，可能挽回的一个性命的，看那有没有机会处置了、啊。但是也是于事无补嘛。
对，是他的说法啦。
对对对，这是他的说法。那他丈夫尸体，你说他丈夫尸体他怎么处理？
这他一个人呢、欸？
对，
而且他好像没有预料到吗？但是又好像是计划中的。那他有想说要把丈夫的尸体移去哪边吗？
没有，他就是怎么样的？他丈夫刘琦有钱嘛、
哦，
所以自然家里有好车子嘛。
哦，
那他就当下打电话给他的妹妹刘淑琴，
嗯，
跟他妹妹讲这些情形，他跟他妹妹两个人就把刘琦装在那个行李袋里面，
是
开着他的车子啊、嗯，就是一路开，由刘淑珠车自己开车、
嗯、
开到他的老家，他的父亲的家斗六，
斗六那边啊、哦，
对，在斗六的时候还买了铲子，还有圆锹，
是锄头啊，
锄头，
嗯，
两三样工具。然后他再到了那个斗六那个家东公墓啊，挖了一个坑啊，把刘琦用整个行李袋放进去埋起来。那当隔一天他就是把刘琦整个行李袋啊整个把它埋在那个洞里面。
当时他们把尸体埋好之后呢，还有在土堆上放置了一块砖头，当作是一个记号啦。对，然后也把这个工具啊丢弃在路旁的这个甘蔗园里面哦，想说啊这个就放在这边啦，反正也没人会发现哦。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回到了这个斗六市的老家了，住了一晚，一直到了24号的晚间哦，姐姐刘淑珍才北上回到三重哦。那之后呢，妹妹也在5月2号的时候就出国到日本去了、
哦，对
啊，就暂时躲过了这个被逮捕的命运啊。
对，
那这整件事情呢，之所以他的太太会被怀疑，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哦，也就是。刘琦他其实随身的这些皮包啊、行动电话啊、呼叫器、钥匙还有证件这些东西呢，其实当时他的太太就想说，哎，到底要怎么去处理掉？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当时刘琦的小弟在发现他失踪之后啊，有到他家去看，那有发现到行动电话、呼叫器、皮包、钥匙等等都还在他家里面。
嗯，
但第二次就是因为他太太想说这些东西要制造一个刘琦不在家的一个现场嘛。
哦，
那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拿到台北市民生东路去他的办公室，就放在办公室那边了。
哦，
那小弟讲说不对啊，他东西本来是在家里的啦，怎么会消失无踪呢？
是，
所以这一些就是后面警方多的一个新的证据嘛，
等于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对对对对，
原本小弟还有看到这些东西在家里面的，然后突然消失了。
对对对对，突然消失的时候，那证实他就是把他拿到那个民生东路的那个他的办公室嘛。
是啊，
那把他藏起来之后，藏起来，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就是故意要制造说刘琦根本就没有回来家里过嘛。
嗯，那后续呢，警方也带着这个刘淑珠哦，去到斗六的交通公墓啦，把刘琦的遗体给起出来了。那天其实天空是不断的下着雨的哦。
对，突然变晴了。
对，就在挖出尸体之后，哎，突然就放晴了。
对
对，那检察官跟法医呢到场之后去剪开尸袋，然后发现说，哎，这个刘琦的尸体啊，他全身都被黑色的胶带捆绑贴住口鼻，哎，口中还塞有这个铜钱哦。那我就有点好奇，这个塞铜钱在民俗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很多说法，
嗯，
像内湖新湖国小那个女老师，
嗯，
脸部被盖内裤，
是
铺满了沙子。
对，
那有的她是口中塞一个铜钱，这个在台湾的民俗说法说，如果把你裤子脱下来盖在你的头上，你会羞愧，
哦，
所以这个灵魂冤魂啊不会来找凶手。
是，
那这个铜钱据刘淑珠自己讲说，他们家乡的习俗，只要冤死或被杀的，你嘴巴把它含一个铜钱，冤魂就不会来找你。
哦，
哎，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啦。
是，他这样讲不代表说他其实是很害怕这个冤魂来找他的吗？
因为他就是很害怕，所以他都不敢睡卧房啊，所以他卧房的那个床单两天三天就换一次啊，因为他的老公刘琦是死在床上的啊。
是，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做这些动作，做这些资料，就表示什么？预谋。
嗯，
有的是突发，有的是预谋。
是，
他这是预谋，先买好30颗安眠药嘛。
嗯，
以那个年代，安眠药是管制药品，
嗯，
你要取得不易啊，所以你必须要慢慢累积。
嗯，
那所以这个就表示他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要做预谋一个动作。
对，其实这个凶险哦，刘淑珠他的意思是说，他放这些安眠药呢，只是希望说老公不要在外面乱跑啦，可以留在家里面陪伴他啦。他其实并没有要去杀害掉这个老公的意思啦。他是跟警方这样子说的哦。那检察官呢，当时也有在斗六分局有开这个临时侦查庭就问讯啦。那他也说，这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嘛，他才会下药哦。那事后他一度有想要去轻生啦。那因为从小就在斗六长大嘛，那找寻这个埋尸地点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就找到了这个斗六了。那警方带着他去甘蔗田呢，要去找寻这些埋尸用的工具的时候，哎，发现怎么找不到了？
他埋尸的工具，我刚不是有讲吗？他买了铲子啦、锄头啊等等这些工具啊，
哦，
买的都是新的啊。
是，
那你把那个洞埋 挖好之后，把刘琦埋起来之后，那些东西你不可能再带回来台北吧？
对，
你就当就地就丢掉了，丢掉了。 是被当地的农民捡去用啊。
哦，这个农民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捡到了什么东西
啦。对了对了，
以为有个免费的锄头可以用，
全新的，对，就捡回家用了嘛。
殊不知是拿来这个埋尸用的工具哦。
是。
那几天之后呢，这个妹妹啊，刘淑琴哦，也从日本返国了。
对。
那随即也被警方给拘提到案了。
对对对。
她声称啊，当天是因为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哦，要她协助去搬运尸体。那她到姐姐家中去之后呢，看姐姐哭得很伤心哦，担心姐姐会想不开，才同意来协助弃尸。那他说呢，事前其实对于姐姐杀害姐夫的整个事情，他是完全不知情的、哦。但是之前有曾经听姐姐说过呢，姐夫在外面有了女人哦，而且还生了小孩。
对，
所以呢，姐姐就有说当时想要去杀死姐夫哦，她有想要去劝姐姐不要做傻事，但没有想到还是发生了不幸。
是的，
任何哥听妹妹这样说，其实这个刘淑珠说不小心杀死刘琦的说法，好像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哦。但他当然，他这个是不是预谋杀人无误了哈？那也不是属于自首的一个要件。那他妹妹刘淑琴，据说他也不敢去碰他姐夫的尸体，然后也劝他姐姐说不要去做个这个事情。但我们当然，这个都是当事人讲的话了。那事实上来讲，当然我们有高度的怀疑，说她其实妹妹是知情的，也是不然讲真的，一个弱女子要搬动一个男人的尸体也不容易嘛，所以不可能说她不碰到她姐夫的尸体嘛，所以基本那法院也是采信的嘛，那但是对她的姐姐的供词就不采信了，她对她姐姐的供词就说啊，她是因为她给她服食了30颗安眠药，不想让她出去外遇乱搞啊，还是怎么样等等，当然法院也是不采信她嘛，所以她也不符合自首，但是当时法院是他有跟法院不是讲说他要帮他做 CPR 吗？准备救他，不想让他死吗？那所以这其实法院他也不采信嘛。那当时是把他判处，我记得是有期徒刑12年了。
是，我这边得补充一下后续的判决哦。其实刘淑珠在侦讯的时候呢，她是矢口否认杀夫的啦，那辩称说当时是要用安眠药把刘琦给迷昏哦。那发现刘琦不对之后呢，我们刚刚有提过说要去施以 CPR 急救嘛，但是误认说呢刘琦已经死掉了、哦，所以才将这个刘琦呢捆绑这个胶带哦。那他是过失致死，并不是故意要去杀死丈夫的，
对对对，
是他的说法啦。
对，
但是检察官起诉的时候认为，其实刘淑珠在案发之前就有曾经扬言过说要去杀死丈夫之后再轻生哦，而且如果啊这个刘淑珠只想要她的丈夫在家中陪伴的话，不要出去乱跑的话，纵然你说你温言劝说你去跟你的老公好好讲都没有用，那你也只需要用到平常人服用的半颗到一颗的安眠药的这样的剂量就可以奏效了嘛，实在是不需要下达多达这个30颗的安眠药哦。而且在刘琦不省人事之后呢，刘淑珠又不立刻将这个丈夫给送医哦，可见啊这个他下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杀意了，就是检察官认为啦。那检察官就指控说，其实刘淑珠跟死者刘琦呢，他们结发多年是夫妻哦，竟然因为外遇呢以及离婚争议没有办法解决，就痛下杀手，恶性不小哦。不过恋在他们的子女其实缺乏父母的关爱啊，因为他们是有孩子的哦。对，那担心如果刘淑珠也被判处极刑的话，害怕孩子没了爸爸，也没有了妈妈哦，是会在单身发生这样的人伦憾事。于是呢，检察官就请求法官哦，对刘淑珠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那一审的判决，我是觉得有点荒谬啦。一审的法官呢认定哦，刘淑珠行凶后是属于自首哦，那依旧杀人罪呢判处12年。那妹妹呢被控帮助遗弃尸体罪呢，则判处无罪哦。那经过更审之后呢，最高院最后认定刘淑珠是不符合自首要件的。
对，
而把刘琦的尸体呢埋在这个公墓里面啊，还用砖头放在这个墓首为记号哦，这样的行为跟遗弃尸体罪的构成要件也是不相符的哦，因此最终判刘淑珠15年。对，全案就这样子确定了、
哦。对，
他说把尸体放在公墓，然后摆一个砖头作为记号，这样子不算是遗弃尸体罪，等于是说他认定其实他是要把他
毁尸灭迹。他这个是埋起来，
埋起来，但是法官好像不觉得他是毁坏尸体或者是遗弃尸体，他只是觉得他把他埋在公墓而已。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你刚刚有讲到啊，一审法官居然认定刘淑珠是自首， 这是人家那个刘琦的妹妹去检那个检举，
对啊，
警方才查到刘淑珠的这些犯行的，
是啊，
他怎么可能符合到自首的一个？已经怀疑到他了啊，他怎么可能符合自首呢？再来，最高法院判他15年是的原因呢、啊？那他把他埋在坑里面了，就是掩埋了，他这不叫遗弃，遗弃是什么呢？遗弃就是说，例如你今天杀了人，你就把他丢到医院门口，丢了就跑，
是，
那叫遗弃嘛、
uh-huh ，
但是你是把它挖了埋起来，那叫毁尸灭迹啊、
oh.
甚至于他在他的那个草皮上面了，就是在那个泥土上面了，他还有焚烧纸钱呢。
嗯，
所以这些动作明显的显示，就是说你就是要让这个人永不见天日了。
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边的意思到底是像你所说的，还是说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把尸体埋在公墓里面，然后就当作我已经埋葬了？
是啊。他不可能再去买一个棺材，再把它重新入殓嘛？
对，
因为他把埋在那个地方，放一个砖头做个
记号，
有可能是他以后可能
要来祭拜，
来祭拜
啊。
那如果时间久了淡了，他等于就是一个无名尸在那边了嘛。
嗯，
那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案子那么迅速、那么快就被侦破了嘛。
是啊，
哦，所以其实他整件案子当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啊，但是自己那刘琦他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哦。那弄到后面自己被一碗爱心猪心汤给毁了自己。
是，其实这个流浪教父刘琦会走到这一步、哦、我想是不是多少跟他混乱的私生活是有一些相关的呢？你觉得？
当然呢、啊，因为我刚刚讲你在夜生活的男生里面、啊
嗯、
尤其你都接触的都是异性，那种诱惑力是非常庞大的、
嗯、
你第一个你有钱赚又有女人，
是
那一般的男人，如果说像我们凡夫俗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他们那种层面。
是，
但是当你沦陷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是一种艳福啊、
哦、
啊，那有钱赚又有女人啊，
嗯，
你又有钱啊，又有小弟啊，
是，
所以你当下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像是天之骄子啊，
嗯，大哥级人物嘛，
对，所以我就常常讲很多这些所谓大哥，其实真的很孤单的，
嗯，
因为真的你在高峰上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别人怎么样，就是觊觎的一块肥肉，
嗯哼，
那不管你是对家庭啊，或者是对你的兄弟朋友、外面的那些小弟们啊，你都每天都要想尽办法来应付这些事情，
是，
所以在外面，人家说在江湖路上走，哪有不还的。那不挨刀的、嗯、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让我们可以很深深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不管什么行业，我们都只要你不违法哦，我们当然都是也知道你们的辛苦，也知道你们心酸嘛。
嗯，
那你既然你有了家庭，有了你自己的人生，那必须你对你的家庭人生来负责嘛。
是啊，
啊，那纵然再大的诱惑，你还是自己要自己拿捏，懂得克制嘛。
不然刘琦又有家庭嘛？你看在外面有了小三，甚至孩子都生了，作为原那个老婆的，到底
那受不了啊？那个肯定受不了的、
啊，一定是天天吵的啦。
是啊，
那离婚了，谈的协议可能也谈不成哦，那婚也没有离成，那变成天天吵这个事情，
对，
最后面才演变成这个悲剧。那其实凶手刘淑珠在煮这一碗猪心汤的时候，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他想的真的是可能喝了这碗就要他的命，还是
30颗安眠药就足以让他昏睡、
啊是啊？
就是表示已经有预谋要杀害他了啦。
嗯，那去杀害他，他的孩子就不顾了吗？没想过说可能孩子也没了爸爸。
有时候当下男女在吵架的时候，嗯、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在旁边哭哭闹闹哦，甚至于孩子会被他呼一个耳光啊。
嗯，
因为气头上嘛，
是，
所以小孩子是很无辜的啦。那当然，我们既然这么多的案例让我们大家看到啊，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到现在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哦、所以其实很多原因，说他从小就可能有看过父亲母亲口角啦，或者是家暴或者不幸福啊，
是啊，
那所以现在在台湾的离婚率是非常的高啊，
嗯，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如果结了婚了，有了小孩，还是要有一个责任的，就是要把太太孩子们顾好啊，那你再去做你的事业，
对，要么你就不要结嘛。
对嘛，
你当男女朋友，你说真的劈腿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那顶多也就是这种道义上的，
对对对对，
或者是我们讲的道德上的不对，
你不会去害到下一代啦，
对，不会去害到下一代啦。那但是你说你自己有了家庭，然后有了孩子，然后生在外面又有这样子高小三，然后甚至又生了另外一个这种有点像私生子的感觉，
非婚生子的，
对
对。
那对于老婆以及孩子而言，到底情何以堪呢？
哦，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极度的伤害。
是，那这一集其实透过这个案子哦，也是想跟大家传达这一点哦。那也感谢仁和哥的分享，谢谢你
啊，丰德，谢谢听众们，谢谢。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Big Pen， 他标题写呢，棒棒的。丰德的声音真的很耐听，每晚睡觉前必听，不然睡不着哦。每一集都分很多次听，因为睡觉呢无法听完都会睡着哦。节目很棒，希望一直都会在。睡觉都没办法听完，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这样一集是要分几次听？我知道有些人的习惯呢，跟这位听众是一样的、哦，像我自己也会啦。睡前的时候呢，就会打开 Spotify 啊，然后可能选一个播放清单，然后设定这个睡前的这个倒数计时哦，可能半个小时啊，或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会把这个 APP 给关掉啊，就会自动暂停播放，那我就可以安心的听着适合睡觉的音乐来入眠哦，或者是你可以打开一集的集数，设定播完这一集呢，就不会继续播下去了、哦，那你可能不管有没有听完，就可以自动的入睡、哦，所以可能像我们节目呢是比较好入睡的，就可以帮助这位听众呢很快的入眠哦。不过这样子做呢也是会有一个小缺点的，就是一集呢你必须得分好几次听哦，因为你可能这一晚呢才听到一半而已就睡着了，那等到隔天晚上要继续听的时候呢，或许你前一晚听的段落都忘记了，又再重听一次，变成一集要分很多次听才可以把它给听完整哦。不过呢这也不是太重要啦，重点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入眠哦，像我自己是有睡眠困扰的嘛，所以我真的知道失眠的痛苦哦。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入睡呢，这真的是功德一件啊。在下面留言的是最近公开快快快快回归呢，标题写呢埔前没有捷运站，在听到管大提到董家住在埔前，不禁觉得毛毛的，因为就住在埔前哦。现在此声明呢，埔前没有捷运站，挂号生气，管大应该是继承新埔、哦，而且离东园街呢其实只差一个光复桥而已。再来呢又听到光复桥后就更怕了，因为我走路两分钟就到了，不知道经过多次的河滨公园呢竟然有死过人，怕怕的。那谢谢管大的讲解，最近刚看完周楚除三害，敲碗刘焕荣案，拜托。好，那这个周楚除三害其实我最近也才刚看完哦，应该就是这个礼拜的事情啊，因为刚好在家里面闲闲的哦，这个怎么突然会下这个暴雨啊，超爆大的哦，根本没办法出门，所以呢就干脆在家里面追剧哦，把很多人敲完的周楚除三害呢给看完了。那看完的感想就是说，这个很不喜欢里面的感情戏，觉得很多余，但可能是为了票房吧，可能台湾人啊就喜欢盖一块呢啦，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卖肉的场景啊，一定要有一些感情戏嘛啦，不然我觉得这一部片啊，你说演技哦，又或者是这些武打戏啊，我觉得其实内容是不错的，就是撇除掉那些感情戏嘛的话，我真的觉得整部片呢应该是有个七八十分的啦。那如果近期呢要推荐一部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的话，我推荐沙丘二，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真的是太震撼太好看了。啊，那看完之后呢可能会对剧情有一些不太了解啦，那也可以去上 YouTube 看一下这个大葱看电影吧，他应该是有出一部大概有一小时全长的这个沙丘二的解析哦，这个影评我觉得相当的赞哦，可以一起搭配服用啦，沙丘二的这个视觉响应真的是太过震撼哦，我有点后悔没有去 IMAX 看哦，原本就想说是不是要去 IMAX看完之后，应该说看的当下就相当的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在 IMAX 看这一部电影？但现在好像已经在 IMAX 下档了，所以 可能要等到很多年后呢，才会在 IMAX 重新上映哦。那个时候一定不能够再错过这样子的机会了。好，在下面留言的是这个美编人，他的标题写呢：少女死得太不值了。这位校长脑袋是有洞吗？我不敢想象，如果今天被刀抵住的人是我，当下该怎么做？身为一校之长，却只想到自己的前途烂爆了。那可怜的少女哦，一条命就这样子没了，名节也毁了。我有个好朋友呢，是景美毕业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这个案子。那老案听起来呢，真的很有味道。管大很会讲，跟阿生是一样，是案发的两大经典。好，那这个老案子哦，当然是要请到我们管大来讲解，会特别有味道啦，不然应该说也不知道该找谁来讲哦。这种年代久远的案件呢，我们也只能够从这种文史学家的角度来切入，又或者是透过我单口的方式呢讲解给各位听啊。因为真的是年代久远哦，你说要找到当时承办的人员真的是不太容易了啦，所以只能够透过单口或者是文史学家整理之后给各位来了解当时可能有发生过哪起事件，并且有带来怎样的影响哦。那二三十年前的观念跟现今的观念呢，当然是相差相当多啦。我们当然现在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嘛，一定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啊，你才能够去报案嘛，然后才能够有确切的物证啊。你要不管是要去验伤啊，又或者是可以采集到精液哦，或许透过一些 DNA， 你就可以去抓到当初去性侵你的这个人是谁了。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保全性命才是最主要的哦。在被受到性侵害的当下呢，可能也不要去激怒到对方哦，就尽量的去配合对方。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平安的脱逃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说当时这位校长他的想法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我觉得就是时代的落差啦。在当时那样的年代呢，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或许是占着多数的，因为觉得这个人死反正是事小哦，这个质检了自己的这个名誉可能是比较大的啦，所以宁愿呢就是临死不屈哦，宁愿就是要跟对方拼的这个两败俱伤哦，然后去激怒对方，都要去捍卫女性的贞洁啦。但是站在现在的立场呢，我真的觉得是大可不必。在下面留言的是这个 single134， 标题写的好棒棒，风德哥冰姐都好棒棒啦，不要再抨击冰姐了，终于追到最新一集了，也听到了 EP297 的留言回复。不过我怎么觉得风德的回复是想要害我被主管灭口哦？因为他有一个旧留言哦，就是讲到说这个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哦，是我在案发现场就在我的手机里面，却忘记带的蓝牙耳机哦。当时我就有去回复这个留言嘛，我说啊，这个可能都是薪水小偷，不要害怕啦，主管应该不会灭口啦，除非呢他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啦，刚好听到你呢就是想要当薪水小偷没有得逞哦、喔、那应该会开心吧，毕竟我也是有这个力劝一下这个听众们哦、喔、要当薪水小偷呢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主管发现好不好。好，这集最后一个留言呢是这个给五星不解释，他标题写这个山猪逆行者，加入义消也有七年了，目前也是义消特搜的一员，突然听到亲身经历过的事故哦，就听到认识的人呢上节目，就忍不住来留言。从2006的花莲大地震呢，当初还是小菜鸟的我，看到大楼倾斜，真的被震撼到，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灾难现场一般，默默祈祷灾害不要再扩大。在经历过0402太鲁阁出轨事件，一开始看到就在群组说火车出轨，当时很天真到以为没有那么严重哦，或者是只是冲出轨道而已。后来一直听到消防车、救护车的鸣笛声，又看到各种资讯大量涌入，才知道完了，出大事了。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告知老板之后呢，前往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刚到现场协助患者抬出送医，过不久之后听到需要大量的英雄带，才惊觉这个灾难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严重。后来呢，也慢慢的送出打包好的英雄带，从火车顶下放到地面，交给其他的学长接手。这时我发现英雄袋为什么都装不满，形状很奇怪，难道是小孩子吗？听前方的学长说，剩下的罹难者呢都是尸首分离，四肢分离，已经没有完整的。当下很难过，只能够在心里面跟他们说，没事了，我们找到了你，安心的回家吧。 那花莲经过了各个大大小小的灾害之后，也让我们的救灾软实力提升了很多，吸取了很多经验，才完成每一个救灾现场。那花莲县呢，在今年也通过了国家搜救能力分级认证中的中型搜救队能力认证，之后呢，将投入到国际救援的轮值行列，也能为地方国家尽微薄之力。最后呢，敬每个消防员都辛苦了。丰德哥跟新的女主持人呢的默契越来越好。好，感谢这位山猪逆行者哦，本身也是加入义消比较久的时间哦，当时也有参与到我们所讲的这一起泰鲁格出轨事件当中哦。那我想呢，不只是这一位义消哦，在新闻一开始跑出来的时候，包含我，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样的严重哦。一开始以为就只是单纯的一起出轨的意外事故而已，但没有想到说他是从这个山洞里面翻覆的嘛。那这样翻覆的力道，出轨之后其实是相当的可怕，尤其是最前面的这个车厢遭到挤压变形之后，在里面的乘客基本上能够存活都几乎是奇迹哦。那也是有奇迹的出现啊，确实在里面是有少数的生还者的，绝大多数的乘客其实他们的肢体都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就如同这位医生所说的，送出来打包好的英雄带很多都是不太完整，没有办法装满的啦。甚至呢，在我们那集里面也有提到哦，其实特搜人员他们是要去捡那些残存的碎肉，那些脏器组织的，你可能无法分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部位了，只能够把它给捡起来装进去而已。那当下真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以及折磨，那可能对于救灾人员里面呢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阴影的啦。那也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救灾的经验啊，对于花莲县的这样搜救的短实力确实是有提升的。那也很开心的，花莲县有通过了这个国家的搜救能力分级认证哦，之后可以投入到这种国际的救援轮值的行列。之后如果很不幸的呢，花莲县还有发生的一些大型的灾难哦，又或者是国际需要救援的时候，很开心花莲哦，又或者是台湾各大的这样的救援队都可以去投入到这样的救援行列里面。我相信呢，不只是这些特搜人员他们自己会觉得很光荣，我们这些台湾人民们看到你们出国，我们都会感到非常光荣的。好，那我们这期听众时间呢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F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 LINE 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